我的题目是谁向谁祷告？这好像是一个多余的题目，因为谁不知道？谁向谁祷告？我们向上帝祷告。谁？第一个谁是基督徒嘛？或者是有需要向上帝求告的人嘛？第二个，我们向谁祷告？那个对象就是上帝嘛？啊，这是废话，不需要讲一篇道嘛？但是这个废话呢，不全是废话哈，谁？我们这些人是谁？这个得认识。如果你不认识你是谁，你就不会有一个正确的祷告。你得认清楚你的身份是什么。这世界上，包括在媒体上面，包括在社会上面，很多人讲话讲错了，很多人做错了，因为他不知道他是谁。那么他不知道他是谁，而他去做了一些他失身份的事情的时候，就会出问题，甚至呢，人家会把他送到精神病院或者送到警察局里。你的身份不是在总统府的，你就不要随便进去。当然，我们曾经有过有人随便进去了好久哈，你不可以随便进去，那是私闯，不是民宅了，公宅了，你不是银行保险库的管理员，你就不要进到银行保险库里，那个人家会把你当做抢劫犯的。你的身份是什么？你才能做什么？你要认清楚你的身份是什么，你的祷告才恰当。你自己是谁？另外一方面，你要认清楚你祷告的对象是谁。那我们在这两个方面，都很多的缺乏和错误。所以我今天需要讲一下哈，那么这个讲一下的时候，我们顺着这个今天18章这里来看哈，看起来耶稣的比喻跟我讲的不大切题。耶稣的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，我的讲法是你要认清楚你自己是谁，也要认清楚上帝是谁。不过这两个是有关系的，要常常祷告，这好像也不大需要耶稣设一个比喻，要常常祷告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常常听到要常常祷告，那我们就先问一下，为什么我们需要听到常常祷告？那显然就是因为我们不常常祷告嘛。为什么你不常常祷告？为什么你不祷告？因为有两个理由，这两个理由看起来是相反的，其实是一致的。第一个不祷告或不常常祷告的，就看起来是非常敬虔的，哦，神都知道，所以我不必讲了。这种是假敬虔啊！神都知道，如果神都预定，神都知道，我干嘛要讲祷告？各位，你怎么知道神不是预定你在祷告呢？所以不要用神的预定、神都知道来给你自己懒惰做借口。神的确什么事都知道，可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在祷告当中，你并不是告诉上帝不知道的事情，在祷告当中，你是学习你自己不知道的事情。我们不常常祷告，常常是因为一个懒原因，一个不敬虔的原因，说上帝都知道。另外一个，我们不常常祷告或不祷告呢，跟这有点关系。前面是上帝都知道，上帝很伟大，后面是。因为上帝根本不听祷告，很多人不祷告，就是祷告没有什么效嘛，祷告没有果效，我们求到后来都没有什么果效。各位，这几乎是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基督徒的经验。我们天天在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让在上执政掌权者如何如何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为这个祷告稍微检查一下，这个祷告神怎么听啊？我想，我从小到大几十年了，教会里为执政掌权祷告，希望秉公行义啊，怎么样能够正直？我不知道上帝有没有听哎，看起来我们执政掌权的不大是这个样子哎。主啊，求你让在今年的选举，这次的选举里，能够选出那公义、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心、与神同行的人。各位，我好像也没有听到上帝听这个祷告，因为我们选出来的人也不太有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卑谦卑的心。我更很少看到我们选出来的是与神同行的。但是呢，到后来我们就麻木了， 就是我们不太追究上帝听不听祷告了，我们就不祷告了，或者我们祷告就是虚应故事，念一念就算了。好了，上帝我们讲了也没有什么反应就算了。哎，各位，这是大事，小事也是一样。我在每个教会里面，我们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祷告会最多的是，哎呀，陈伯伯最近身体不好，求主医治。然后如果那个他的病好了，他是感冒病好了，我们也很难想到是我们祷告让他病好的，大概久一点就好了，或者是吃了药就好了，我们也不去算那个账。那比较严重一点的病啊，李伯母这个癌症末期，求主医治，那通常也没有医治，到后来就被主接去，到最后不得已的时候，我们也说，哦，主，你的求你安慰家属。我们也不知道家属有没有被安慰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祷告对基督徒来讲，事实上祷告对所有的宗教而言，祷告对甚至不信上帝的人而言，好像都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。大家都知道，这算是跟一个比较有力量的一个东西在有所祈求，或者是对话谈话，可能没有对话，但是有对他讲一些话。然后有没有结果呢？在华人的基督教里面呢，有一些灵恩派会强调那个结果，哦，祷告了就好了。不过有些这些报告，我看大多数是不实广告，所以，叫我觉得很遗憾。那如果有一两个是实的呢，也很遗憾。因为为什么祷告这么多，只有一两个实现呢？这还是叫我们不想祷告。各位，你去一个饭店吃饭，你去一个卖便当的地方买便当，你买了100次只有一次好吃，你去那个饭店吃了100次只有一次好吃，那你真是笨蛋。通常吃一次不好就不会买第二次了。这我们祷告了这么多次，怎么好像连1%应验的都没有？所以我想我们就不常常祷告了。或者是祷告到最后，我看大多数的基督徒和大多数的教会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在大多数的情形下，我们祷告就跟念，现在连这个也没有了，跟以前一样念国父遗嘱一样啊。好吧，我们就不讲国父遗嘱，就念主祷文一样，就不用大脑也可以背出来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等等等等，就没有经过大脑了。那么祷告如此，信仰生活到最后也常常是这样。你说我们有没有信神？有了。你说我们有没有把它当真的？恐怕也没有把它太当真的，因为我们心中可能内心深处觉得他也没有把我们当太真的，反正就是压一个宝嘛，将来死了可能可以上天堂。因此我们不常常祷告，我看有一个背后的原因，就是我们都灰心了，但是又不好意思讲，因为我们要大声的呼吁说我们是有信心的，所以我们不敢讲我们灰心了。灰心在圣经里面，包括加拉太书第6章讲到说，你们行善不可灰心。而有的时候我们行善行久了，发现对方没有反应，我们就不想行善了。耶稣也说，因为末后的世代邪恶，人的爱心就慢慢冷淡了，就灰心了。那希伯来书也有讲到说，希伯来书12章讲到说，我们在神的管教下不要灰心。我要如果每件事都是神加给我们的，我们也会灰心。这病这么久也没有好，哎，就算了，又不敢不信，又不想信得很虔诚，就灰心中信下去。好，这是我们一般的状况。耶稣说的，那怎么办？我们等到这个整个这个比喻讲完了，我们再来看。第二节说，某城里有一个官，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。好，耶稣说啊，有一个城里有一个官，他不惧怕神，他不敬畏神，他不怕神，他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吧。他不像这个世界上包括很多的人在内，他们是怕神的，他们是疑神疑鬼的。不管他们怕的是真神或假神，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同胞是充满了惧怕，所以有这么多的神明，天天都在怕。哎呦，这个也迷信，那个也迷信，这个不行。我现在 年龄越大越跟非基督在一起，越觉得那个不信真神的人充满了惧怕，要看日子，要看风水，要看方向，要摆什么。那些流氓黑道我看是最惧怕，因为他们迷信最厉害。反正前几天我太太要送一个东西给别人，那是不信主的人。那么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盒糖果，那么不信主的那就拿一个，现在很多提袋嘛，哎，那个提袋呢是黑色的。我太太说不行哦，台湾人过年的时候送黑色是不吉利的，不行。我太太当然不迷信这些，但是那个不信主的人不要让他很生气嘛。我说那里面的糖好吃就好了，管外面那个包包是黑的是白的。哦，不信主的人处处都在害怕中，凡事都在害怕中。这圣经上有讲，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我们怕得要死啊！但是这个世界上也有一些人好像什么都不怕，其实什么都不怕。如果他不敬畏上帝的人跟什么都怕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只是有的时候他会表现得凶一点，内心都是恐惧的。好，这个人他很神气，他不惧怕上帝。我们在诗篇36篇第一节也看到啊，圣经上其实不止这个地方，很多地方讲到，有一些很狠的人，有一些得罪上帝的人，恶人，恶人的罪过在他心中，他心里说：“我眼中不怕神。”他自夸自媚，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，不被恨恶。然后他天天就在想那些坏的事情，他不怕上帝。啊，这是一种。这里就有这样的官，这种官呢天天是叫人惧怕的。这种官现在台湾不太有了。现在啊，各位对不起，我对这个任何一种制度都不会相信绝对是好的。以前我们是怕官，现在是怕民，以前是独裁，现在民主，我觉得都不好，都有好都有不好的地方。你不要以为某一种制度就一定放之四海都准。现在大家都在讲民主，我不觉得民主一定都好，也有它的缺点。现在我看每个官都在怕民，以前我们都在怕老师，现在我看每个老师都在怕学生。以前我们怕父母，现在我看每个父母都怕小孩。就是任何一群人一个人得到了太多的权利啊，都是问题。权力叫人腐化。那我没有说我们不要去调整，我们调整，但是我们需要仰望上帝。这个世界上任何制度调整来调整去有它的必要，有它的好处，但你不要迷信以为它一定好。这个官呢是现在世代已经不太看得到的。从一个角度，如果他是一个好官呢，就他有担当，他不会哎呦今天民意调查不行啊，政策改变，明天民意调查不行，政策又改变。现在的官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事让是对的，现在官只知道做一个事情能够让民调很高就好了。各位老百姓，我一点都不相信老百姓知道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，我一点不相信顾客最知道自己需要是什么。我觉得人是罪恶的，我们并不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，神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。因此我特别希望在座的弟兄姐妹为你们的传道人祷告，传道人不可以讨你们的喜欢，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，你们不知道你们该得到什么。传道人要讨上帝的喜欢。哎呦，我这也不是说叫传道人天天来骂你们，也需要体恤了，我们彼此需要体恤，彼此需要带导。刚刚我讲的对他们也是一样，你也别听他们的，他们也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。我们需要的只有上帝知道。顾客不是永远是对的，老板也不是永远是对的，工人也不是永远是对的，只有上帝是永远是对的。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。好，不去讲这些官的事情了。这个官不惧怕上帝，他也不尊重世人。一个人心中不敬畏上帝，他也不会尊重人的。目中无神，目中也会无人的。我们求主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凶恶，求主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伟大，看到自己的卑微。但这有个官，他有权威，他目中无人，他目中也没有神。我们人也是一样，大人小孩都是一样，有是官是民都是一样。 你不敬畏上帝，你就不尊重人。我看社会上越来越多这个情形。我们很迷信，台湾是一个很迷信的社会，台湾也是一个高知识的社会，这么多的博士，这么多的教授，这么多的民间的这是社区大学，我们华人的文化又喜欢读书，我们台湾这社会也是一个非常，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社会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的台湾的同胞比较起来相当有礼貌，我们的公共设施相当好。各位，台湾真是一个很棒的国家，我觉得非常好，非常理想。神在这个岛上有非常多的恩典，但是这些恩典如果没有叫人信靠上帝，这些恩典的都最后是定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很痛苦。台湾这么好，可是我觉得人人都活得很痛苦，越活越痛苦，那个痛苦指数越来越高。我们所拥有的让我们舒服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就各位，你单单想这个教会，这个教堂这么漂亮，这么好的地方，比起几十年前都很少有人这么好。我们今天穿的吃的都是这样，但我们活得很痛苦。因为人和人之间，人越来心里没有神，没有神，有很多的异教，有很多的那个敬畏那些鬼神的事情，他的对人对神的态度是错误的。所以我看现在社会上的人，一方面大人小孩都是一样，我们越来越是草莓族，一压就睡；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又越来越是柳莲族，又臭人家又刺人家。一方面你碰到很多人是不能碰的，你讲他有一点不对，哦，受伤了，哦，就要自杀了，你伤了我的自尊了。一方面像这样的人，他去伤害别人，出言不逊，他自然的不得了。那个很容易受伤的人，往往是很容易去伤人的。我们人离开了上帝都充满了自义，一天到晚就觉得自己对，一天到晚你在学校里，在家庭里面，在社会上，甚至在教会里面，每个人都在觉得自己受委屈了，然后别人不对，然后自己伤害别人的时候一点都不自觉，自己去干扰别人的时候一点都不自觉。这官是这样，民也会这样。各位，我们都是可怜的人，我们都是罪人，官民常常都是不惧怕上帝，不尊重世人。因此他说管的那个环境也不好。那这种现象呢，各位，我再一次说，很普遍。官有权柄的人不尊重上帝，不尊重人。我自己觉得我们今天也很不尊重官。今天就是，哎呀，几十年前我到区公所，到最小的单位，我都吓得半死，因为那区公所后面人好凶啊。现在我看区公所每一个人都怕我们这些民，哎呀，都要鞠躬，都要赔不是，因为我们有选票啊。社会上都有，在上帝所管理的世界里，有人不尊重上，不惧怕上帝，不尊重世人。然后在那个城里呢，有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，我有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。这个现象也不需要解释，也很普遍。各位，寡妇啊，古今中外都有，女人的寿命似乎比男人长一点，始终都是哈。在以前耶稣那个时候，甚至更早的时候，寡妇跟现在寡妇不一样。现在寡妇可能哇，每寡一次就发一次哈，老公死了或者怎么样，有些好莱坞的那些寡妇哈，那寡妇，耶稣那时候寡妇可是非常的可怜，无依无靠。各位，耶稣设的比喻是跟上帝有关哦，跟祷告有关哦。你现在应该要想到一件事，全能慈爱的上帝管理之下，怎么会有这种不义的官？神怎么没有要他的命？ 全能慈爱管理的世界里怎么会有可怜的寡妇？神为什么不帮忙？这都是我们天天问的问题。如果我们教会昨天有个追思礼拜，有个弟兄英年早逝，那大家这个问题又出来了，神为什么把他接去？还不错，有点信心说神把他接去，没有说神为什么叫他死。各位，这些都是我们会问的问题，为什么会有寡妇？然后这个寡妇被欺负，她常常到这个官那里说，我有个对头。这个对头这个字很多地方就可以翻成撒旦，就是魔鬼，魔鬼是我们的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。这对头显然常常整他哈，好，这也是罪恶的世界常有的现象，有人可怜是寡妇，有人就专门欺负可怜人。各位，那种哈真的很勇敢的敢跟恶势力作对的，我真的很佩服。可是我看我们多半，起码我是，我们是吃软怕硬。我前几天都天天都有的事嘛，倒垃圾嘛，我们每天大家都差不多要去倒垃圾，倒垃圾是很普通的事。前几天倒个垃圾倒得我好生气，我前面有一个女士，那女士看起来也是很可怜的，出来倒垃圾通常都比较可怜啊，要出来倒垃圾嘛，对不对啊？制造垃圾人比较得意的哈，出来倒垃圾比较可怜啊。那女士满脸也是愁容啊，她我们那一天她倒的第一个就是塑胶袋，通常塑胶袋放了一个塑胶袋里面，那是天下最简单，是一丢丢到垃圾车里就好了。她一丢没丢准，掉在地上都是垃圾，都是塑胶袋，那你怎么办？就是都是也不过三五个嘛，你弯腰捡起来丢进去就够了，就好了嘛。他一丢，哎，掉在地上了，他就往前走，他看了一下就往前走，他不捡。那个垃圾工人就在旁边就弯腰开始捡，我真是气死了，我真是想骂他，你回来捡一下嘛，你为什么这样让人家辛苦呢？你看不起一个收垃圾的人吗？你觉得他应该丢捡你丢的垃圾吗？但是各位，我也是吃软怕硬，所以我也不敢讲什么。就我相信这个女士可能很可怜，可能被欺负，但她有机会欺负，她有机会欺负一个更可怜的，她欺负更可怜。寡妇是很可怜，但是也有很可恶的寡妇。各位，我们每个人都不要说我是被欺负的可怜人，我们有机会都欺负更可怜的人。我们也被那个，我们也在可恶的人欺负我们之后时候，我们常常也不敢勇敢。好了，这寡妇算勇敢，她去找那个官，官替她伸冤。这个对头我是没有办法对抗，请你替我伸冤。各位，这些事情我已经听太多了，天天听到。有教会，我们有律师，也有法官，也有警察。有个弟兄，现在已经到了精神病快要住院的阶段了，就是他住在一个公寓里面，那么楼上呢有人就是有一天晚上呢，那个搬椅子啊，12点钟搬椅子，吵得他睡不着觉。啊，实在睡不着，他上去就跟他讲啊，请你这么晚不要搬椅子。结果以后楼上这位先生呢，就天天在搬椅子。后来他可能有点那个，这位先生可能有点病了。后来还不知道从哪里找到那个东西，天天在那弄。这个人可能有精神病，但他有无限的资源可以天天跟你耗。各位，你怎么办呢？你要打官司找警察，这都不知道花多少时间，我们没那时间。那碰到这种情形，有的时候最好办法，你找个小流氓把他打一顿就好了，我相信了。但是我们又不能找一个小流氓去打他，你要寻法律路线又很难。好了，我有一个对头天天在烦我，天天在欺负我，我现在就来找你。 第四节他多日不准，他不准。各位，你想他为什么不准？因为这是一个寡妇，他帮他办事没有好处的，还可能得罪那个黑道，所以他不帮他办事，这官不是一个好官。但是他后来为什么又准了呢？后来心里说，我虽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这寡妇对我来讲算个屁啊，我替他办事没有什么好处，我根本不帮他办事，我一点都不尊重他，我不尊重他的权益，我不尊重他。事实上，如果从一个角度来讲，这个官也不尊重他自己的身份。人需要有自尊。我是真是觉得我们中华民国有一些行业啊，我不要讲出名字来，实在是没有自尊，好像我做这个就是能够 A 一点钱就好了，能拿到一点钱就好了。如果你的工作是扫地的，你的自尊就是我要把这个地扫得干干净净的，这是一个荣耀的工作。我们应该，基督徒，事实上连不信主的都应该，对不信主人是不知道上帝了，我们基督徒应该对上帝给我们的每一份工作有那个尊严。这是上帝在创立世界的时候，即使这个世界堕落了，他让每个人看守管理他那一份，人应该有那份自尊。我们做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，我们应该去做啊。这个官也没有自尊，他不尊重人，他也不尊重上帝，他也没有自尊，他只有想到说怎么样能够，怎么样能满足自己？满足自己，各位，一点不是自尊哦。满足自己可能有自尊，但是如果满足自己是不道德、不合法的话。譬如说你要满足自己的名的欲望，你就做了一个假博士的文凭，那就叫没有自尊，你看不起你自己，你以为博士会增加你的地位吗？其他骗的偷的都是这样子。但是人如果没有上帝对你的肯定，没有因信称义的话，他当然也不会有自尊。他我实在是不想管，但是呢，这个寡妇烦扰我，我就给她伸冤吧，免得她常来缠磨我。哎呦，这个官最后替寡妇伸冤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寡妇有资源去烦她，她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她天天去吵她。哎呀，陈议员呐，请你帮忙啊，陈长官啊，请你帮忙啊，天天在那里。从早打电话，从早在那里，从早就在他面前请伸冤伸冤伸冤。哦，他说我不为上帝来做这个事，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上帝，我也不为人来做这个事，因为我也不需要人来肯定我，我这个位置是铁饭碗，不会有人来能够把我怎么样。我也不是为了尊重这个寡妇来做这个事，我很讨厌这个寡妇，但是寡妇一天到晚在烦我，我实在没办法了。好了，帮他伸冤好了。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没什么稀奇，我们都知道。第一个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不好的官；第二个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可怜的寡妇；第三个，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有人就专门欺负可怜人；第四个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有官不替可怜人办事；第五个，我们知道那可怜人如果愿意天天去烦人家滴水穿石，有一天那官也说好好好，帮你办。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经验，各位，这个非常普遍，你我都懂，常常碰到的现象。耶稣为什么要讲？耶稣讲的叫你的头发都会竖起来了。第六节，主说，路加在这里没有说耶稣说，路加在这里说主说，圣灵一定有他的意思，把耶稣的身份和他这句话的权威再肯定，主说，这不是一个普通人说的，这是主说的，甚至这是上帝说的。所以下面的话就更有意义了。主说，耶稣说，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， 你们听这不义的官说的话有什么好听的？这不义之官说，我不替人伸冤，但是这个人太烦了，我就帮他做吧，有什么好听的？各位，耶稣说，你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，因为耶稣在说，上帝就是那个不义之官。头发竖起来了，这是主说的。各位，我们回到我们的题目，谁向谁祷告？各位，你在听到看到所有讲祷告的书，所有讲祷告的道的时候，我们跟谁祷告？我们跟慈爱的天父祷告，我们为跟爱我们的上帝祷告，我们跟那个公义善良信实的主在祷告。你知不知道圣经里耶稣在路加福音两次讲比喻，你祷告的对象第一个是一个烂官，上帝是一个烂官；第二个，路加福音十一章，你祷告的对象那个上帝是一个不愿意借你一个饼的朋友，跟你算不上是朋友。我想你从来没有这样想过，可是如果你再想想这两个比喻，我们今天没有看路加福音十一章，你再想想这两个比喻，你恐怕会觉得哇，耶稣讲的可真是真的哦。路加福音十一章，耶稣说祷告的时候，他说祷告就好像你跟一个不够朋友的人去借钱一样，其实只是借饼。你向一个不够朋友的人去借钱，各位，结果是怎么样？开始是怎么样？你根本不想去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向人家伸手，然后那个人多半会拒绝你，所以你不要去了。耶稣在圣灵的漠视下，这有圣灵绝大的权威，讲的真是对。各位，当然不是上帝跟我们不是朋友，是我们跟上帝不是朋友，所以我们不太想跟他去借钱，我们不太想跟他求。然后这里上耶稣居然把上帝比喻成不义的官。你说康牧师啊，你怎么敢讲这样的话？请你看第七节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。这不是我讲的，这是耶稣讲的。神的选民昼夜向上帝呼求，这是从旧约就开始的。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受了委屈，我们有需要，当然我们也会犯错，所以我们也昼夜向他认罪，这个没问题。但我们现在不提认罪的部分，我们提我们有需要的部分。我们受委屈，我们可怜，我们痛，我们难过，我们有需要，我们昼夜的呼求他，昼夜向他求。这太多了。诗篇八十八篇第一节，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，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。我昼夜，诗篇二十二篇，诗篇二十二篇第二节，我的神啊，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，夜间呼求并不住声。我觉得我们平常都不大看圣经，即使是长老、传道、牧师、神学家，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也常常自动的筛选，因为我们非讲上帝非常好不可，所以圣经里那些很贴切的字眼我们都自动删掉了。你知不知道诗篇里有这样的话？你知不知道这一篇诗篇，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用的话，而这句话是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啊，你不听啊。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，我昼夜在你面前呼求，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。在那里不是祷告，是喊。
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，我心里满了患难，我的性命临近阴间，我没有力量，我被丢在死人当中，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。耶和华，这第九节，我天天求告你，向你举手。啊，这是88篇。你觉得这是很稀奇的吗？你觉得我需要举很多很多的经文来告诉你？这不少哎。这从创世纪开始，第一个冤枉的人就是亚伯，就开始在那里呼喊上帝，求你给我伸冤。在历史上，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向上帝喊冤，上帝求你拯救，求你拯救。后来耶和华碰到了摩西，跟摩西讲的时候说，我听见了，我想起来了。可是从以色列人第一次开始呼求，到上帝差遣一个拯救者，就是摩西，中间不知道隔了多久。约瑟死了以后，埃及人就开始逼迫以色列人，所以约瑟死了以后，埃及人以色列人就开始受苦。可能经过几百年，以色列人在埃及450年，约瑟不过是几十年，他们就苦，耶和华求你拯救拯救拯救，神为他们忍了多时。哦，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写了那么多诗篇，上帝求你拯救，救我脱离患难。扫罗没死，逼迫人仍然。约瑟在圣经没有讲，但我们可以想，当他被哥哥卖了以后，主啊，求你救我，让我回家，没有，做了奴隶。当他被引诱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让这个妇人不要引诱我，没有，最后被关起来。他被关起来，主啊，求你伸冤，没有，继续被关。好不容易有一个人做了个梦，他解梦了，解完梦，也许这个人回到法老面前可以替他说话。圣经讲九真忘记了，哎，人会忘记这不稀奇，神会忘记吗？保护以色列的会打盹，会睡觉吗？哦，这是旧约，新约里面，许多的祷告，包括保罗在罗马书最后一章，他祷告，他也请罗马教会为他祷告。罗马书15章第30节，弟兄们，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，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，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。各位，这个祷告没有得应允。保罗送钱到耶路撒冷，结果他因此被犹太人逼迫，差一点死掉。另外一个祷告32节，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。这个祷告耽误了大概4年。保罗本来以为他去送一个钱到耶路撒冷，然后就到罗马去了，半年的事。没有想到在耶路撒冷碰到大乱子，然后他就被关起来，关在该撒利亚3年多。可是祷告没有被垂听了。在启示录第6章第9节，揭开第五印的时候，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，大声喊着说：圣洁真实的主。他喊的特别用两个很刺激的字眼，圣洁的，真实的，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 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？如果你熟悉诗篇，你会知道这句话常常出现，主啊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到这个时候，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，圣灵已经浇灌下来了，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，又有话对他们说，还要安息片时，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弟兄也向他们被杀，满足了数目。各位，这句话你受得了吗？有一群人冤枉被杀了，在祭坛底下呼喊上帝救我们，上帝说再等一下，还要杀几个，还要把蓝牙礼拜堂多杀几个，杀满了数目就可以了。我绝对相信圣经上讲的，我们祈祷神就垂听，我们叩门他就开门，因为这是神的话。但是我也同样相信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所讲的，而神的话不会有冲突。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忍很久，哎，终究会给他们伸冤。这伸冤有没有太晚了？第八节，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。快快的，什么叫快快的？快快的，容我说一句，就是主看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。所以可以快可以慢，就是你要有信心。好，我们回到前面所讲的，先回到第一节。各位，这个比喻不是叫你以为上帝是不义的官，我们上帝哪是不义的官？我们上帝充满了公义，绝对的公义，绝对的善良。这个比喻不是告诉你，哎呀，上帝很坏，当然不会，我们上帝绝对美好。这比喻告诉你，你不可以灰心。不管你的祷告是怎么样，碰到铜墙铁壁，你不可以灰心，你要继续祷告，继续求。那个叫做信心。耶稣的叹息也在这一句，耶稣的结论也在这一句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我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我不知道和合本为什么翻信德，就是信心。有人有信心吗？有人还有信心不灰心的继续向我求吗？人子来的时候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会看到这个世界他的教会他的儿女在继续向他求吗？当然人子不必来才看到，他天天都知道我们现在有谁在跟他祷告，谁是凭着信心祷告，谁是永恒在祷告，他天天都知道。我愿你我都是。各位，上帝不是不义的官。在圣经里面太多讲到我们的上帝的公义良善，太多地方圣经讲到我们的上帝是慈悲爱我们的天父，掌管万有的，他不是不义的官。这一点我不需要去强调了，我们应该都知道。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需要确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上帝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当他在带领、在管理、在引导的时候，我们这些罪人，我甚至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，蒙了上帝拯救的人，我们常常会觉得上帝好像那个不义的官。我们不敢讲，但耶稣帮我们讲出来，我们会有这个情形。约伯记也在谈这个事情。你不必虚伪，但是你更要有信心。你要相信神一定会看顾你。所以谁向谁祷告，第二个谁，我们是向绝对慈爱良善的天父祷告，他知道我们的需要。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，你们的天父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这也是路加福音耶稣所讲的。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，虽然我们的眼见和感觉跟这有冲突，但是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就是继续不断地相信我们上帝是慈爱的。你向谁祷告？各位，你不是向铜墙铁壁祷告，你不是向不义的官祷告，你是向慈爱的上帝祷告。可是因着我们的软弱，因着上帝不可测的旨意，很多时候我们经验是有这些困难，那你怎么能继续祷告下去呢？那你要有信心。另外一方面就是第一个谁，谁向谁祷告，是谁在向上帝祷告。你说我啊，康来昌啊，西友堂的牧师啊，华神的兼任老师啊，博士啊，你说你在向谁在向上帝祷告？长老啊，执事啊，传道人啊，通常参加祷告会都是这些吧，对吧？谁在向上帝祷告？那资深的长老啊，通常我们请某某长老做结束祷告，不是吗？谁在向上帝祷告？有道德、有学问、有灵性人在向上帝祷告。错了，各位，向上帝祷告的，会继续向上帝祷告的，是一个穷寡妇。你当然可以是长老，是执事，是教授，是博士，是亿万富翁，是所罗门，是大卫，但是希望每个人有个态度，就是你在上帝面前不过是一个穷寡妇。今天我们不祷告的理由也在这里，我们不是穷寡妇。当上帝不回应的时候，我们求告有门。今天如果有人欺负我，我不必求那不义的官，我一拳就可以打回去，我的势力很大。今天如果我有困难，如果那不义的官很神气，我比他还神气，我是总统。各位，你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地位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有个态度。你是皇后也好，你是国王也好，愿你是皇后，愿你是国王，因为我们的神也愿意我们有地位、有身份，是君尊的祭司。但是你需要看到，你需要不断的看到，如果没有上帝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什么都没有。所以让我们有个态度，你祷告的时候，你祈求的时候，你必须认定除了上帝以外我没有别的出路。这个穷寡妇就是这样，她没有出路，而那个对头不断的在欺负她。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，魔鬼攻击我们也是好事，不攻击我们，我们不会到上帝那里祷告，我们觉得爽得很，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上帝也可以日子过得好得很。哎呀，当然上帝希望我们不要有任何的事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当然是这样。但是有的时候一旦日子平顺起来，我们就觉得我们不需要上帝了，我们就不祷告了。因此上面这个比喻跟下面的比喻是息息相关的。你可得知道你是谁，你的祷告才可能垂听，蒙垂听，你才可能继续祷告。第九节，耶稣向着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，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各位，我们都应该是义人，我们都应该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心，我们都应该诚实、正直、善良，我们都应该尽忠职守，我们都应该把上帝给我们的工作，不管是做家庭主妇，或者上班，或者养育儿女，或者孝顺父母，或者是对邻居，或者对任何人，我们希望我们都是义的，都是公平、正直、善良的。我们不公平、不正直、不善良，我们求主赦免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因信称义。如果你在因信称义，在神的拯救中，你生活越来越圣洁，越来越正直，这更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， 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是这样。如同前面讲的，神，我们都希望神的儿女在这世上，我们健康长寿、富贵、漂亮、有钱、有学问。各位，这都不是罪恶，这不但不是罪恶，这是非常好的。你可以向神求，神也乐意把这些给我们。但麻烦的就是，我们一旦有了这些，好像任何人不会例外的，我们一旦钱多一点，我们一旦权大一点，我们一旦漂亮一点，我们一旦比别人优秀一点，甚至我们的道德比别人好一点，我们就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，我们就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上帝，那就是最大的不义，那就是法利赛人的罪恶。两个人到殿里去祷告，哎，各位，你去祷告，祷告不是作秀，祷告不是比赛谁的口才好，谁比较近前。祷告是一个可怜的人被圣灵光照，看到自己是这么可怜贫穷，更看到上帝是这么怜爱罪人的，那就是祷告。好，这个法利赛人和税吏一起去圣殿里，这里耶稣讲上殿里去祷告，我不太记得了，好像那个原文上的确是往上走，走到就是走到那个圣殿里面去祷告，那个样子都是很庄严的事情。法利赛人站着，第十三节，那税吏远远的站着，都是站着祷告，祷告实在不拘形式，祷告是要在圣灵、在真理里面诚实的祷告。但是如果有人在感动中跪下来，甚至趴在地上祷告，躺在床上祷告都可以，这里他们是站着在那里祷告。这个法利赛人看起来他是站在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祷告，他站在那里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神啊，跟那一个税吏开口的第一句话都一样，谁向谁祷告，第二个谁都一样，神啊，都在呼求神，神啊。哎呦，这法利赛人祷告真好哎！他会从感谢开始，我感谢你。他的感谢里面，恐怕我们再多一点的话，可以也是有赞美、有敬拜、有感谢，一个多好的祷告！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只有祈求的祷告。各位，其实我觉得你不必有一个观念，觉得赞美的祷告、感谢的祷告、敬拜的祷告比祈求、比认罪、比代求的要好，不一定。圣经里都有，只要是出自我们对神的信心，只要是出自圣灵给我们的感动，你是代求的，你是念着词在祷告的，你是脱口而出的，你是结结巴巴的，你是方言的，你是悟性的，都好，只要是真的出于神。所以这个看起来他们一样，神啊，他是感谢主，他感谢主，他有什么可以感谢，真是好啊，他会数算神的恩典。我不像别人，我不像别人，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跟别人分别出来，我比别人优秀。各位，这个好不好？这也很好，你真的比别人优秀，你比别人聪明，这很好啊，神给你的恩典，你比别人富有，这很好。哎，各位，如果我比你们都有钱，我会觉得很高兴，虽然你们可能不高兴。当我比别人好的时候，不是坏事啊，我不像别人。何况他在想我不像别人，是不是在说他好像比较有钱什么，我说了有钱也没有什么不好，我没有犯那些错误，我不像那些勒索的人、不义的人、 奸淫的人。
他特别提出这三个，最少有两个可以用在这税吏的身上。
税吏会勒索，税吏因为有上面给他的权利，可以向人收税。那么你，而且那个税不像我们现在有制度了，那个税吏可以任他的意思来收，跟我们中国历史上那个收税的那些官府来的人，哎呦，特别可恶，也特别凶一样。各位，请你不要搞错了，这个税吏不是好人，一般来讲不是好人，一般来讲法利赛人比他们好得多。我们没有说我们要学税吏，一般税吏都是讹诈，都是勒索。所以从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，就对税吏讲，不要多收，不要讹诈人。后来撒该跟随主的时候也说，我讹诈了谁就赔他四倍。所以明显的他们是会讹诈，他们会用他们的权利来做这个不该做的事情。我想这法利赛人敢在这里讲我不像别人，他一定是起码公开没有这样做，恐怕私下也没有这样做，他应该是有个清洁的良心。我没有勒索，我没有不义，我没有奸淫。我不知道这个税吏是为什么到了圣殿里去了，而且为什么这么巧，当然这是耶稣的比喻了，两个人一起进到圣殿里来。各位，我不谈政治哈，但是讲个比方吧，我只谈耶稣，希望每个人信耶稣。假如你最讨厌的人，而最讨厌的名人，我们假定是陈水扁总统吧，我们假定他有贪污吧，我们假定哈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，或者说我不敢在这里说他有没有。或者你觉得一个大奸大恶，好啊，如果讲陈水扁你生气，我们就假定是马英九吧，假定你最讨厌的，这样很公平了哈，都讲到了，只有你和他到上帝面前来祷告，你看到是一个你最讨厌的人，你最看不起的人，那个人真是一个恶棍，你平常就想骂他了，平常就想责备他了。现在借着这个祷告责备不也可以吗？各位，我也听说，不是听说，我想想看，我自己恐怕也会吧，我会在祷告中骂人的，借着祷告在责备一些人呢。各位，这不一定不对。我想这个法利赛人到目前为止，我实在没有看他讲的有什么不对。我不像别人，他的确不像别人，他没有勒索，他的确没有不义，他的确没有奸淫，他也不像这千夫所指的这个税吏。我不像这个人，看起来上面的勒索、不义、奸淫都是指的这个人，不像这个税吏。有些人我们拿他没有办法，有些人杀人放火、贪污舞弊，有些人包括你要说毛泽东也可以，蒋介石也可以，日本军阀也可以，美国帝国主义也好，这大家都可以有人可以去骂，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日本天皇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，发动二次大战，可是他居然因为政治的理由没有被处罚。各位，这是我们最愤怒的事情，明明知道人有错，结果他无罪开释，如果那个人的错又是直接伤害到你，我们就最火大。所以这个法利赛人，我再觉得他祷告，实在可能很多时候我也是这样的祷告，我祷告要给上帝听，上帝不听，我起码让你听到，我不能制裁你，我骂你两句可以吧。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这个人太自大了。但是各位，我还是说我看不出他有什么错。如果他的确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你就讲你有禁食两次，这是在跟上帝祷告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嘛。而且我禁食两次，有的时候好像上帝没有伸冤，没有帮助我，我就再提醒上帝一下，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嘛。 我所得的就捐上十分之一。他在圣殿里这样祷告，一定那个圣殿里管殿的人都知道啊，马上查一下，哦，有啊，他真的有，他没有说谎，他没有欺骗，他在圣殿里，他也没有打广告，也没有打跑马灯在外面，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太多的错误，或者是想不出他有什么错误。好，想不出他有什么错误，我们看另外一方面，那个人，那税吏远远站着，像小媳妇一样，他平常可能真的非常神气，这种税吏的该死的，平常作威作福，在外面很神气，在圣殿里面啊，哦，知道面对上帝不好意思，然后面对圣徒也不好意思，躲在一边，在那里也是站着，但是不敢抬头，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。哦，垂着胸就是哎呀，很痛苦，很难过。各位，捶胸不是现在我在公园里看到有人拿个棒子一天到晚打自己啊，那是活血，听说哈。神啊，开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可能他都有犯所有的错误，但是他甚至那个法利赛人可能有做一切律法上所要求的。我不太知道这个法利赛人需要定多少罪，我觉得我不能定他什么罪，他的确可能很好，但是我绝对知道，因为这主耶稣说的，这个税吏就因为他这一句话，他更算为义。就法利赛人的好我们可以肯定，也许我们可以肯定，但这个税吏的这个话，可怜我这个罪人，可怜我这个会犯奸淫、会勒索、会不义的罪人。各位，如果圣灵光照你，你就不会不能祷告，如果圣灵光照你，你就会知道你很需要上帝的可怜，如果你被圣灵光照，你就会知道上帝很可怜你，很乐意的恩待你。如果你被圣灵光照，你在这个举步维艰、举目无亲的世界里面，你就会常常祷告，我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寡妇，被欺负，对，我可能是国王，对，我可能是皇后，对，我可能是亿万富翁，但是我站在上帝面前，我两手空空，我是一个罪人呐。如果一个基督徒常常看到这一点，看到自己的罪恶，看到上帝的怜悯，这真是一个有福的人，他就会祷告，他就会谦卑，他就也会有一个平安的心，知道上帝赦免，他跟上帝的关系也会越来越亲密。他不是回家算为义，他在圣殿里就义，他回家因为圣殿里的祷告也算为义，他可能继续要做税吏的工作，在这个世界上多多少少都有不义的情形，我们不因为上帝的赦免故意不义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在他面前得他的赦免和怜悯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这里不是像我们中国所讲的，很多时候你讲这个圣经上道理变成世俗的，不管是中国的或者西方的或希腊的或康德的那道德教训，常常就有个危险。如果你以为基督教讲的谦卑只是哎呀满招损谦受益啊，要客气一点啊，要不敢为天下先啊，那都是错的。自高的降为卑，我们不再讲这世界上的任何人，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，只有你在上帝面前你不可以自高，因为你的一切的美好是上帝给你的，你自以为自己让自己美好了，你自以为像那以赛亚书讲的巴比伦王一样，像以西结书讲的那个推罗王一样，我要升到自高就必降为卑，因为你本来是什么都没有的。凡自卑的必升为高， 不是以退为进，不是故意自己唯唯诺诺退到后面，哎，我没有，人家看你要客气就把你提上来，不是，这里都不再提这些，这里在讲你在上帝面前态度，你真的被上帝光照，我是一个需要被可怜的人，我是一个罪人，你不必是大卫犯了淫乱以后才说这样的话，你在最顺利的时候，包括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所讲的在律法上的义，我没有一样可以指责，我第八天受割礼，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，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，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，但是我认识了耶稣，我所有的义都是可损的，都是不完全的，即便那是上帝给我的恩典，但是也不是完全的，而且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让我能认识耶稣，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，谁向谁祷告，我向那上帝光照我使我认识的耶稣祷告，我向那上帝光照使我认识的三位一体真神祷告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们的时间已经过了，我提一下就是，耶稣继续讲的跟这有关系，天国正是婴孩，天国正是小孩子，耶稣的意思当然不是我们到天国每个人都包个纸尿布然后在那里、喝牛奶，不是这意思，耶稣的意思就是天国就是那知道随时去信靠依靠上帝的人，我没有什么自己可以依靠可以夸口的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教会，给我们这么好的长老传道，给我们这么好的弟兄姐妹，给我们这么好的环境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不配，谢谢主的恩典，我们更感谢你，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而且继续冒犯你的时候，甚至继续像法利赛人一样自大的时候，或者是继续在绝望中离弃上帝、咒诅上帝、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你仍然施恩怜悯，仍然扶持我们，对你灰心，你的恩典永不失败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主赐福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